弟兄姊妹，我们先来导读两处经节好不好？在最上面这个偏题下面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跟十五节，约翰一书啊五章十四节和十五节，好不好？我们先一同读一遍啊，来啊，有没有找到约翰一书五章？在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着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若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好，就这两节，就这两节，我们先两两导读导读，好吧？导读导读这两节，好不好？明白？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篇啊，《时代的祷告》第三篇啊，我们一同来把篇题读一遍，来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好，再来一遍啊。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哎，那，那么已过这个第一篇是说到这个祷告的中心目标啊，是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召会，是啊。那么还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地位啊，是在一个升天的地位里头，这是啊。所以这个第一篇主要让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祷告到底目标是什么。就得着一个荣耀的召会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时代的祷告里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地位是在哪里啊？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与他同在升天里啊。Amen。好，那么第二篇呢，就是啊，今天早上我们大家申言的，就是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两个最大的祷告，也就是这个时代祷告的内容啊。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项：求启示。啊，求经历啊 ，Amen。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第三篇信息就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发表神旨意的祷告，也就是说到在这个时代的祷告里，我们所需要采取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该怎么样子来跟神配合，就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先一同来看看这篇信息的大致的结构啊，还有好多个大点。我们先把第一个大点啊，一同来读一遍。来，宇宙中有三个意志：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以及人的意志。神要人的意志和他合起来，并与他是一，使人能发表神的意志。
在祷告里，
祷告给神听。使他的喜悦满足，好 ，Amen。然后我们来看啊，第二个大点，好不好？第二个大点，一同来啊。哈拿的祷告乃是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是人与神行动的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啊。我们知道这个哈拿就是生出撒母耳的母亲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大点，好吧？第三个大点，啊，一同读啊。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在祷告里祷告。我们知道以利亚，旧约时代一个重要的申言者。好，第四大点，我们一同读。但以利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借着神的话，使自己连于神的心意。只有把自己连在神的话语上。祷告神经纶的祷告，这样的人对神才有真实的用处。啊，我们知道这是旧约里面另外一位重要的申言者但以理啊。那么第五个大点，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来，亚伯拉罕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成为神的朋友，甚至在成为肉体之前，耶和华作为基督就在人的形状里。带着人的身体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人的水平上与他来往。好，这是亚伯拉罕啊，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啊。Amen。 我们是他信心的后裔啊。所以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大点，好不好？第六个大点我们一同读啊。主在马太六章教导门徒之祷告的榜样，乃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这是主亲自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 这个祷告也就是这一篇所说的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啊，这一篇的纲目非常的长，这一篇的经节也非常的长，这节非常的多。这篇所引用的经节有302节，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就是这个速度上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先看这六个大点啊，先我就先这么说，弟兄姊妹先大概知道它这六个大点的结构是这样的。它第一个大点其实是这篇信息主要的这个启示啊，这个重点。它第一个大点是说到什么叫做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到底什么是啊 ，what 啊？那么第二个大点到第六个大点都是实行这一面的，如何有这个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他给我们哈拿的例子啊，给我们以利亚的例子，给我们但以理的例子啊，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啊，他们都是有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另外还有亚伯拉罕啊的榜样。那另外最后第六个大点就是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啊该如何有这样发表神旨意的祷告。所以简单的说，这一篇六个大点，它第一个大点是讲到什么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后面二三四五六都是教导我们如何啊，实行这样发表神旨意的祷告。那这个第一个大点我们刚才读过了，就是说宇宙中有三个意志啊，神的意志、撒旦的意志、人的意志。我们知道就像在伊甸园里面的情形啊，有神就是说这个生命树所预表的啊，有知识善恶树所预表的撒旦啊，还有人啊，亚当啊，在那个里头。所以啊，这里有三个意志。那今天神要人的意志跟他合起来啊，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起来与他成为一，使人能够发表神的旨意，在祷告里把他的旨意回头祷告给神听，使他的喜悦满足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下面所列的经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这一整段啊，我们知道这是说到啊对撒旦的啊，指着撒旦说的啊，说明亮之星啊，清晨之子啊，这就是撒旦啊，这是指的那个背叛的天使长啊，这是撒旦。好，那么在13节从这里开始就说啊，他接着连着五个我要啊，你数数看，有五个我要哈、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这第一个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第三个，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第四个，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第五个，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这个我要就是意志，对不对 ？I will 就是我这是我的意志。这几节说到的是撒旦的意志，他要跟至高者同等啊，他要这个在这个众星之上，他要这个啊，这是他的要，他的意志。好。那么接下来马太6章10节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那这个你的旨意当然这就是神的旨意啊。那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意志啊跟你的意志啊是合一的啊。所以这个6章10节同时说到了神的意志，也是说到了人的意志啊。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翻过来看这个马太7章21节、26章39节啊，还有腓立比书2章13节都是说到神的意志啊。因为马太7章21节后面说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啊，这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好，马太26章39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是神的意志啊。好，腓立比2章13节，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这是神的意志。好，所以这里经节就明白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意志，有神的意志，有人的意志，有撒旦的意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大点下面呢有8个重点啊，这都是重要的。我先必须说这个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是这一篇信息主要的啊，重心在这个地方啊，后面都是实例啊，但是呢原则都是在第一个大点，好不好？我们两两啊 用导读的灵啊，可能时间上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长，把这八个终点呢、啊，我们两两的把它用灵读一遍，好不好？明白？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个大点啊，这个是什么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那么有八个终点啊，我们先一个一个终点来看。刚才各位都在啊，同伴的这个用灵来读过了啊，但先第一个终点是说到这里，这三个意志啊，在生命树啊，是代表神同他的意志啊，三个知识树代表撒旦同他撒旦的意志啊，当然撒旦的意志是背叛神的，他我要他要啊，他要这个、刚才我们读过那个要哈、啊，就是这个背叛神的，然后亚当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啊，好，那么。今天我们所以失去许多属灵的福气，是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生命树的原则，借着我们的祷告发表神的旨意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旨意啊、意志啊，三个意志。如果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起来，就会得着许多属灵的福气啊。那么，好，这第二个终点呢，是说到那。什么叫做真实的祷告啊？就是他的心愿进到神的心愿里，他的思想进到神的思想里，他是神的愿望翻印到他里面的人，是有启示的人，他的心是神心的复制啊。这个就是说，今天真实的祷告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心愿跟思想里头，然后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这个心愿也就成了他的心愿啊，就成为他的复制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五节，这里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啊，照我的心意。”这是心愿，这神的心愿啊。Amen。然后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一节啊，在中间这里，因为耶和华在示罗借着他的话。将自己启示，这个启示是思想啊，这个好，然后呢，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啊，免得我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与正的道路指教你们啊。 Amen。 这里你看，他不但是让人啊，他找一个忠信的祭司啊，让人能够让这个祭司啊，能够照着神的心愿，照着神的思想，然后呢，在那里祷告。这个祷告啊，就是行动啊。那么，我必以善与正的道路指教你们，也就是啊，使他们的心成为神心的复制。好，我们不花那么多时间。那第三个终点啊，那第二个终点呢、啊，是一个正面的。来说什么叫做真实的祷告，正确的祷告。第三个终点是反过来说，反面的说，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为着神的意志，是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也许会蒙神垂听啊。他这里说也许啊，是因为常常有这种情形，是会蒙神垂听，但都是没有属灵价值的，并且我们在他面前会变得软弱，也不讨他喜悦啊。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对比哈、啊。第二个重点是我们需要是一个进到他的思想，进到他的心愿里而祷告的人。如果我们不进到他的心愿，他的思想里头，只是留在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欲望里头去为自己祷告，就算蒙了垂听也没有属灵价值，没有属灵价值就存不到永远啊！今天也许给我们一些暂时的好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存到永远，而且会使我们变得软弱，也不讨神喜悦。这个从哪里说起呢啊，弟兄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表，就看下面诗篇106篇14节和15节。他说，反倒在旷野大起贪欲，在荒地试探神啊，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啊，神将他们所求确实是赐给他们了，但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求啊，是因为他的贪欲而求的，神也给了， 却使他们的魂衰弱。就是这句话讲的啊，就是啊，神给了，但是呢，结果啊，他们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却使他们的魂衰弱。因为神是勉强给的，并不喜悦啊，他没有啊，这个真正的分赐到他所要分赐的属灵的他自己的啊，好，所以人就衰弱。那么，另外我们看他在下面。这个引到民数记十一章，好，这一长段，我们也知道，这就是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哭嚎说要吃肉啊，要肉吃啊，对。然后你看在十一章十八节啊，这个我们这个人，我们要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是今天教会的历史，所以不要说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啊，我们都一样。所以呢，你看十一章十八节。在中间这里说，我们在埃及很好啊，哦，这个是不是？对，今天神花这么大这个功夫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就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很好啊，这是否认救恩啊，这是非常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我们的口都是发出赞美的啊，因为怨言是得罪神啊，否认那个救恩。好，那么所以啊，这声音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一章十九节就说你们不是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而是要吃整个月，直到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啊！因为你们弃绝那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啊！这个我们去读这一段的圣经里头的时候，就会看见，之所以他们百姓大起贪欲，起因是因为有闲杂人啊。有闲杂人先发起这个贪欲，闲杂人呢、啊、就是掺杂的群众，这个闲杂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族谱啊从哪来的，他不知道他的祖先是谁啊，这个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谁而生，或是借着谁得着重生，也就是说啊，有一些人是不是清楚得救的啊。那么这个我们请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啊，这个就是说一点面教可以使全团发起来，这些闲杂人就是那一点面教，就是全团发起来。那这个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好像他们要肉吃也不会太怎么样嘛啊，那为什么说他们大起贪欲？弟兄姊妹，我们再读细一点就知道啊。我们看后面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一节啊，就在那里呢就有鹌鹑啊从海面刮来了啊，然后布满营的四围啊，这里写的很妙啊，很有意思，离地面约有二肘，你知道二肘是多高吗？二肘啊大概三英尺啊，三英尺大概就是在你的腰啊，你看我六尺嘛，所以我一半就是三尺，就是这个地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鹌鹑不好抓的啊，你们抓过鹌鹑没有？鹌鹑啊掉到地上你就抓不到它了，它跑得很快的，但是它就让这个鹌鹑啊在他这个腰这个地方弯腰都不必弯，这么一捞就都抓到弯腰都不必弯。圣经很细的写得非常细，他为什么要写他们离地二肘啊？就是说啊，垂手可得，连弯腰都不需要，所以太容易得了。好，这个容易得啊就抓了，结果你看百姓起来，三十二节说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捕取了十赫梅尔啊，为自己摆在营的四围。就是什么，你知道最少也补了十赫梅尔。你知道赫梅尔是多大吗？一赫梅尔是六十加仑啊，十赫梅尔是六百加仑。我不知道你家里的那个澡缸啊，那个澡盆啊是几加仑，也许是一百加仑。你想想看，如果你家六个澡盆里面通通放满了鹌鹑，这是会是多少？最少都抓了这么多。这个所以啊，这个贪欲啊就是从就说到这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得不够那么透彻啊，就觉得好像啊好像好冤枉，实际上是因为太啊这个，所以呢，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极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名叫基伯罗哈他瓦， 基伯罗哈塔瓦这里有一个注解，这就意思就是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贪欲的坟墓啊。Amen。好，这个稍微说的多了一点，就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为了我们的满足，甚至是过度的欲望啊，神也许会啊给我们一些啊这个一个答应，但是呢，并不喜悦啊，结果并不好啊，他们就啊受了极重的灾殃。好，好，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哈。我们看第四个终点，那所以呢，必须是从神起头，我们响应的祷告才是有属灵价值的祷告。那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并不是意思说要学习，意思说不是我们天然人就会，也不是我们天然人就愿意啊。我们需要学习祷告。好，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经节，以弗所六章十八节，时时在灵里祷告啊。这个在灵里就是说到神起头啊，然后这个。你看以西结三十六章三十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神要加增就加增好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求呢？这就是这个原则，神起头，然后我们响应，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就是人响应，然后神再来给我们成就，这样的祷告才是有属灵价值的。好，那么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七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上设立的守望者，守望者就是这样祷告的人啊。那么他们终日整夜总不静默啊，提醒耶和华啊，这就是回应神的这个发起啊，也不要让他歇息啊。好，那么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刚才我们也读了啊，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叫照他的旨意求，而不是照我们的旨意求。好，那么到第五个终点，我们看，当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面前，我们需要让那灵将我们的心愿调到神的心愿里啊，将我们的思想带进他的思想里，并将他的心愿和思想翻印到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带着神内里的心愿并向神发出的祷告，对他才是宝贵有分量有价值的，并且叫撒旦受亏损。好，好，我是很快，弟兄姊妹不用担心，我待会会把这五个终点我们整个来串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这个经节哈。好，那么啊，你看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就是把我们的心愿来跟神来往交通啊。好，那么这样的祷告啊，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啊？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经节，主要我们先看一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啊，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总不能出来啊。我们知道就是赶鬼啊，门徒去赶，但是啊，好像不太有果效。这就告诉我们，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不能出来。这个灵出来，这个鬼被赶出去啊，就是撒旦受亏损。好，那么我们大概先看看这五个重点，好不好？这五个重点是这样子哈。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大点是说到，这宇宙中有三个意志啊。那神需要人的意志跟他联合，然后啊，把他的意志回头祷告给他听，使他喜悦，他来成就这个意志。好，那么第一个重点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意志啊。那么我们如果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我们就会得着属灵的福气啊。那么所以这里是主要说到三个意志。好，那第二个终点呢，主要就说到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啊，这是一个正面的讲，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啊。那么所以我们的祷告是神跟人调和的一个发表啊。那第三个终点是相反的来说啊，是人的意志啊不跟神的意志联合啊。好，这就是反面的啊，这个例子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哈。好，那第四个呢，就是啊这样的祷告，当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起来啊，神起头，人来响应，这个就有价值 啊，这重担价值，如果好不好？弟兄姊妹，这有属灵的价值啊。那么第五个终点告诉我们，第五个终点其实啊，等于说是第一个终点到第四个终点的一个总结啊。那这种祷告呢，对神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是有分量的，对撒旦是一种亏损啊。所以啊，可以说啊，这种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而有的祷告所产生的功效，所产生的功效就是啊，对神成为宝贵又分量，对撒旦形成亏损。我们刚才不讲三个意志嘛，对吧？啊，有撒旦的意志，所以当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的时候，神的意志得着完成啊，对神这是宝贵的。那对撒旦，因为我们的意志不跟他联合，他就受亏损啊。明白？而且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的时候，总是执行啊对撒旦的审判啊，所以对他是一个亏损。好，这是前面五个终点。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六个终点啊。第六个终点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发表神意志的祷告的一个步骤啊。这个四个步骤啊。第一个，神按照他的旨意起意要做一件事，是神起意啊。所以刚才我们读以西结书36章37节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这是神的意志，神起意，神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好，第二个这个步骤呢，就神就把这个意志啊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了，使我们懂得他的意志啊。 Amen。这里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6章17节，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啊，接受接受接受什么？还有啊，接受纳灵啊，纳灵就是神的话，借着祷告来接受神的话啊，借着祷告来接受神的话。这一节经节也是导读的主要根据的经节啊，也就是接受神的意志啊，神的话发表他的意志，神的意志在哪里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记着他的话。待会儿我们读到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一个点。好，第三个步骤，我们把神的意志回头祷告给神听啊。这个是以弗所书6章18节说，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刚才17节说，借着祷告接受了神的话啊，认识了神的旨意，一神的意志。然后18节说，时时的在灵里祷告，还要坚持的祷告，还要警醒的祷告，还要为众圣徒祷告。啊，这就是啊，把神的意旨意啊，回头祷告给神听。啊，有太多的经节，我们来不及在这里。那第四个步骤，神照着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啊，刚才我们说了以西结36章37节说，他要加增以色列的人数，我们要向他求问，他就给我们成就啊。这就是好好这四个步骤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认得是这个发表神旨意祷告是四个步骤：神起意啊，然后他启示我们懂得了，然后我们回应啊，就是回头祷告给他听，然后他成就啊。好，这是第六个重点，就是发表神旨意祷告的步骤。那第七个终点，好，简单说就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的结果啊。我们一同把这个第七个终点再读一遍，好不好？一同来啊！神需要人运用他的灵和他复活的意志，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使基督得显明，并被我们享受，使身体生活被我们实行，并使基督的身体借着我们得建造。好，这里啊。有什么结果？有什么成就？成就什么呢？有四件事情。第一个是啊，使基督啊，这个显明被我们享受啊，对不对啊？对不起，第一个使基督得显明啊，第二个是基督被我们享受啊，第三个使我们能够实行身体生活，第四个我们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使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就会有这四方面。第一个，基督被显明；第二个，基督被我们享受；第三个， 身体生活得以实行。第四个，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但是这里有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啊，神要人运用他的灵，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要用灵操练我们的灵，然后还有我们复活的意志，弟兄姊妹，复活的意志，所谓复活就是经过死，就不是我那个天然的意志，就是我原来我那个天然的意志经过否认己，经过十字架的了结，然后进到复活里啊，被他那个复活的大能征服。我们今天不是讲到复活那个大能的四重大能，对不对？有一个征服而且归一的大能，被这个大能征服了而且归一了，这样的一个意志啊，这两样配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祷告不但要用灵，还要用我们被变化过的魂啊，就是复活的意志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魂的三部分呢，对神最有用处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我们的意志啊。这个我们盼望我们都是这个有这样的有这样复活的意志的人。好，这是第七个啊终点。然后第八个终点啊，还有一个可以说一个要诀啊，我们必须按着神的心愿和旨意祷告，以完成他的经纶。这好像前面说过很多遍，重点在后面。这样我们就有确信，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有确信啊，我们就已经得着我们所求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子的发表神旨意祷告，我们确定我们是发表神的这个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确信。我们如果啊发表了想说不知道会不会成这可能就不行啊。所以呢，你看马可福音11:22-26这一整段啊，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就了，就必给他成了啊。就是说不疑惑啊，信啊。然后24又再强调说，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啊。然后25-26又告诉我们，我们信啊常常有一个障碍在那里，就是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若向什么人怀怨，要赦免他。向人怀怨呢，就没有办法祷告。我们跟神跟人都要有和平啊，才能够有一个祷告的正确的立场啊。好，弟兄姊妹，当然这样的祷告我们不是真的啊去向一个外面一个物质的哪一座山说你挪到海里去。弟兄姊妹，其实啊这里啊常常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最大的山在哪里，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山啊。诗歌209说，并使高山容流，你说是哪个山呢 是泰山还是台湾玉山呢？还是不是你我里面那个脊呀、啊？我们那个脊呀、啊，是我们的山呢 好，所以呢，这八个终点，我们现在整个来顺一下看好不好？就是说啊，什么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就是说，因为这宇宙中有三个意志啊，那么神要人的意志跟他联合，跟他成为一，然后啊，发表他的意志。借着祷告把他的意志发表出来，神就来成就啊，使他的喜悦满足。那这里我们需要先看见说宇宙中有三个意志好，那今天我们盼望我们人的意志能够跟神的意志联合啊，使我们能够得着属灵的福气啊。然后今天呢、啊、第二个重点说啊，人的意志如果跟神的意志联合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实的祷告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人的意志如果是照着自己的意志不顾神的意志的话，就会有一个不是真实的祷告啊，就是啊就会有一个啊这个没有属灵价值的啊这个祷告。而且这样祷告就算得着答应，我们也会变得软弱，不讨神喜悦，就是反面来说。好，第四个重点说到这个发表神意志祷告的价值啊，是啊这就是有属灵的价值啊，有永远的啊这个价值啊，那我们必须学习。那第五个呢，说到这个发表神意志的祷告，它的功效乃是对神是宝贵的，有分量啊，对撒旦是使他受亏损的啊。好，那接着、啊、 这个第六个就是终点，就说到这样子发表神一直祷告的步骤是神起义，然后他启示，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回应，然后他来成就。好，第七个终点，这样子发表神一直祷告的结果啊，第一个使基督得着显明啊，使我们得着这个享受基督，使身体生活能够实行，使身体的建得着建造。好，那第八个就是我们经历这样子啊发表神旨意的祷告的时候，是需要凭着信啊，有确信，我们啊确信我们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好不好？我们两两讲一讲，好吧？来来，好，弟兄姊妹，对不起啊，今天因为时间实在是很长，这个很有限，我们后面还有五个大点啊。那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尼弟兄啊曾经说过一些话哈，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啊记住。他说啊，神的旨意啊只能够达到我们祷告的范围啊，神的旨意啊只能达到我们祷告的范围。换句话说，我们祷告到哪里，他的旨意啊就能够成就到哪里啊。他虽然有他的旨意，但是我们没有祷告啊，没有这样的配合，就没有办法得着实现啊。然后他说，每次的复兴啊都是从祷告得着的啊。对，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求主啊，这个复兴我们都需要借着祷告。那当然这个祷告就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因为神要我们啊活起来啊，这个复兴起来。好，他说我们不能够叫神做他所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却能够拦阻神做他所愿意的，所要做的啊。我们不能够勉强神，他不要做个事情啊我们非要他做，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呢、啊、我们成事不足啊，我们败事还有余哈、啊、我们能够啊拦阻神做他所要做的啊，这个都是对我们是很大的警惕哈、啊、所以刚才我们看了第一个大点，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第一个大点，这个原则是重要的啊。那么一面来说，这里有三个意志，人的意志需要跟神的意志联合，这才是真实的祷告啊。如果不是发表神的意志，这根本就是不是这个真实的祷告，就没有属灵的价值啊。那么这个今天我们跟主要一个东西，是我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就算主给了我，主没有因此而得着宝贝啊，撒旦也没有因此得着亏损，这就对不对？今天我如果跟他要一个很好的房子，他也给了我，那不会没有因此啊，这就把我们制作变化在他手中成为更宝贵，也没有让撒旦受亏损啊，这就没有价值。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实的祷告啊，发表神旨意祷告的步骤啊，还有它的结果，它结果一定是会带来基督得着显明，这还是客观一面的启示。然后基督被我们享受，这是主观的，这经历。然后不但是个人的，而且是团体的，有身体的生活，而且是指基督的身体得着建造啊，不但有耶路撒冷，而且还有能够有西安啊。那我们这样的祷告就需要凭着信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二三四五六哈，第二大点，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哈拿这个故事，大家我相信都读过啊。我们现在看看下面这个经节啊，注意点几个点就好了。这个我们知道哈拿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生出孩子，所以他又受了这个啊妾的这个讥笑哈、啊，而是这个为难。所以你看一章十节说，哈拿魂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好，然后我们跳着看一章十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祷告了很久啊。这个老以利啊，以为他喝醉了啊，就啊问他，结果你看十五节啊。哈拿回答说，我主啊，这个主是讲到以利啊，这个不是这样，我是邻里受压的妇人。弟兄姊妹你注意，前面的十节是魂里愁苦，到这里是邻里受压啊。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原则，当主有时候在外面好像让我们面临一些的难处，一些的为难环境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是魂里愁苦，但是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最后就成了灵里受压的。外在的环境困难呢、啊，祷告使我们把外在的难处祷告成了内在的负担，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不好？好，他祷告了以后啊，就交托了， 所以你看十八节最后啊，他就回家了啊，吃饭，而且不带愁容啊，就相信这个不带愁容的意思，他就相信，他相信他祷告的已经得到成就了啊，他就啊，次日他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他相信就感谢就敬拜。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重点呢、啊，我们就两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来，第一个重点，来，神能推动哈拿，因为他是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这条生命线是要产生基督，给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他的国，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好，第二个重点我们也一同来读，来，只要神能得着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他在这地上就有路。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尔人。好，我们注意这里，神为什么让这个环境临到哈拿啊？不是这个哈拿需要一个儿子而已，神需要一个啊，神需要一个人啊。那么有人就说，那怎么哈拿这么不幸运，不幸啊？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他呢？啊，他是不是好像比别人都要生就生了，怎么他就生不出来？好像他不幸，就是不是的。你要知道，你要我们注意，我们读到第一个重点，因为他是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他如果不是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这个环境还临不到他嘞。弟兄姊妹，你要听啊！所以有当每当有苦难来到我们临到我们时，我们要知道是神怜悯我，让我们因为要借着哈拿啊生出撒母耳啊，我们知道这个预表基督，对不对啊？要生出基督，要产生基督，产生基督的目的啊是要得着他的国，得着身体啊。好，所以啊，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个资格就是要在生命线上与神示意，然后啊，目的是为了产生基督，得着国啊，得着身体啊，这个是常常我面临到一些环境啊，那么我们的魂受到搅扰，我们就要转向灵啊，回应来说出神的心愿啊。他本来是求为自己求一个孩子啊，但是求到最后啊，却是啊跟神的心愿合二为一。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终点啊，这个第二个终点说啊，神只要神能够得出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他在这地上就有路啊。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尔人。就你们注意这里绝对啊，注意这里啊，拿细尔人啊。所以我这个今天神他只要得着一个啊，能够绝对，但是问题是要绝对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拿细尔人，就是甘心奉献的啊。他并不是生来是做祭司的，但是他是甘心的啊。好，那你看我们看他为什么说绝对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二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她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让他朝见耶和华，并且永远住在那里。孩子断奶几岁啊？姊妹们比较小，孩子断奶几岁啊？两岁三岁好不好？啊，三岁就要进到店里，永远住在那里。你舍不舍得你儿子三岁以后，你就后来他就每年做一件小衣服去送给他啊，每年才能见到那么一次哈、啊，或是几次，啊，所以这就是绝对啊 ，Amen。你看到了二十四节说孩子还小，他就带他到示罗耶和华的殿中，好，那么我们再看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也将这孩子借与耶和华。他把这个孩子借给耶和华，他终身都是借与耶和华的，不需要还的啊。所以这个借其实就是奉献，因为不要还的，不要还哪叫借啊？ 就是送，对不对？就是奉献。好，那么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弟兄姊妹可以去查读这个注解，这是很好的一个圣言材料啊。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啊，就着祭司职分来说啊，神是贫穷的。我们知道老以利啊，他也是老眼昏花，也是哈、啊、这样的情形。那两个儿子是非常的邪恶啊，所以呢，神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面是贫穷的，需要有人自愿把自己借给神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能够有这样的福分，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啊。啊，所以这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会说：“弟兄们，我以神的连续劝你，啊，不是啊，不是，实在是，今天我们奉献自己啊，是因为啊，神连续我们啊，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好事，是他以他的连续啊来劝我们。好，所以这个哈拿的例子啊，就让我们认识说，是一个回应说出神心愿的祷告。”是因为外面有苦难啊，环境，然后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啊，然后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使神得到成就。这个例子还是比较被动一点啊，是因为外面先有难处环境了。好，我们现在下来看以利亚啊，以利亚呢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在祷告里祷告，本来叫做恳切祷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祷告里祷告，什么意思？在神的祷告里祷告啊。好。那么这两个终点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读好不好？有没有从第三大点的第一终点跟第二个终点，有主从来的祷告赐给了以利亚，他就在这祷告里祷告，他是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为着成就主的旨意而祷告。二，他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情绪或任何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好，这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以利亚。那么他这两个终点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是接受神旨意啊，有从主来的祷告赐给以利亚啊，从主来的啊，这是神的旨意。那第二个终点是告诉我们，他不但是有神的旨意，他就否认自己的旨意啊，否认自己的意愿，否就是啊，不凭自己啊，不为着自己啊，那么他也不照着自己的需要，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就是啊，神把他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头啊，我们虽然是被动的接受了，可是我们马上就接受他的，接受他的以后呢，就放下自己，就没有自己的意愿啊，所以这从哈拿跟以利亚，我们都看到说是，或是接受外面的环境，或是接受从主来的启示。啊，那么但是我们接受了神的，放下了自己的啊，然后来祷告，使神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啊。好，这两个是比较好像比较是被动一点的来接受。那我们现在往下看啊，这个但以理的他就是啊，我们先说这是比较主动的啊，这是另外一面。好，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都很清楚，他借着神的话使自己连于神的心意。好。我们看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是借着祷告来接受神的话，啊，十七节，对不起，你如果把几个关键的词你把它圈起来就知道。第一个，你把借着啊圈起来，对不对？然后祷告圈起来，然后接受圈起来，啊，最后三个字神的话圈起来，你就知道这就是借着祷告来接受神的话，啊，好，然后呢，十八节就是啊，就实实在在的祷告。接受了神的话而祷告啊，那祷告坚持的祷告，警醒的祷告，为众圣徒的祷告。 Amen。 好，然后我们看但以理书九章二节啊，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得知耶和华临到申言者耶利米的话，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啊，披麻蒙灰，面向主神寻求祷告恳求。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但以理怎么知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只有七十年？从经书上得知啊，是耶利米的啊，这个书上啊他知道了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啊，他是一个主动 去寻求神旨意的人。啊，这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读经啊，都是能够啊主动的去寻求神的旨意。他知道了以后啊，不是就知道了，然后你看他怎么样，他就进食啊。啊，这个是啊，进食是非常有决心的祷告，对不对？然后披麻蒙灰，披麻蒙灰是悔改，啊，我们看但以理好像不太需要什么悔改，啊，这个他啊，但是呢，他是为了所有的百姓悔改啊，他面向主神寻求、祷告、恳求，弟兄姊妹，这是这两节是很重要的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所以不但有的时候我们像哈拿或像以利亚被动的接受启示，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的借着读神的话而认识神的心意，认识了以后就连于神的心意。好，好，我们来读读啊这几个终点，这也是两个终点啊。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个终点来。人与神合作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这样的人就是大蒙神眷爱，是珍贵的人，是珍贵本身。好，姊妹们，
但愿你依靠祷告来做人手不能做的事，依靠祷告来明白人手所不能明白的事。
Amen。 好，这个第一个重点告诉我们，这个人跟神合作最高的表现就是祷告。但以理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呢，他是大蒙神眷爱的，甚至就是珍贵本身，他不但是被神珍贵，而且他就成了珍贵啊。你看这个但以理十章十一节那里说，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这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对不对？然后十章十九节那里说，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Amen。 然后但以理九章二十三节说啊，我来告诉你，因你是大蒙眷爱的，啊，这个，他前面说大蒙眷爱的人啊，是 man of preciousness to God， 就是啊，然后啊，后面大蒙眷爱的，他就是啊 preciousness itself， 就是他他不但是一个可爱的，他就是可爱啊，就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而且但以理借着祷告啊，他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事，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啊，然后没有人能够解，因为他连那个题目都出不出来，他连那个梦是什么他都忘记了啊。你看他有没有这么霸道的王啊，这撒旦就是这样，就是啊，他自己做了个梦，他忘记了，他想要给他解梦，那这忘记了，你不出题目人家怎么找答案呢啊。这是要把全国的哲士都要杀掉，这个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到时候啊都会被杀掉。所以呢，这个你看二章这个十八节啊，要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就是这个但以理啊，要他的同伴啊，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说要他们为这奥秘的事在天上的神面前求连续啊。好，然后是二章十九节就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启示给但以理。所以第二天呢，这个但以理啊，这个不但是把那个答案给找出来了，连题目也找出来了啊。先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做的梦啊，你忘记了，我告诉你是什么啊，然后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借着祷告明白人所不能明白的，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后面还有经典，我们就来不及读了，没有关系啊。我们来看第五个大点，好不好？就说到亚伯拉罕。那但以理是一个借着进到神的话里而认识神的旨意的人。亚伯拉罕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借着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而认识神的心意。就这几个例子都给我们很多方面的帮助，让我们知道啊，有各方面，我们有时候从话里面认识神的旨意，有时候从跟神亲密的交通里面认识神的旨意，啊，好，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那里说，啊，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啊，他在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这里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就是来往，就是友谊，啊，然后你看刚才不是讲到曼利的橡树那里吗？ 然后创世纪十八章一节就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到了希伯伦，到了一个交通来往有宜的地方，神就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好，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终点啊，跟这个小点，这段还比较长哈，我们需要好第一个终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好吧？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荣耀的代求，乃是两个朋友之间属人亲密的交谈，是照着所揭示之神的心愿与神密谈。好，姊妹们，第二。第一个小点，我们请弟兄们，这表明神的目的是要将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生出基督，并毁灭在我们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以及基督徒和教会生活里的所多玛。姊妹们，第二小点。Amen。 第三终点哈，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的心意，因为他在寻求代求的人。 Amen。 第四终点，姊妹们，好，第一个小点还是姊妹们来读，好，弟兄们，第二小点，表面上亚伯拉罕是为索多玛代求，实际上他是以暗示为罗德代求，这表明我们应当为漂流到世界中的神的子民代求。姊妹们，
代求是按照神心里的意愿与神心里的想法，为此我们必须以神的心意和神。
好，第四小点，弟兄们，代求乃是按照神公义的法则，在亚伯拉罕为罗德的代求中，他没有按照神的爱和神的恩向神恳求，乃是按照神公义的法则向神挑战。第五小点，我们一同来，亚伯拉罕的代求不是结束于他的说话，神的说话，这表明真正的代求是神在我们的说话里说话。好，这个大点非常的长哈，我们一口气来，看一下他的整个的这个思路。我们刚才说到，他是在希伯伦，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在一个交通来往有宜的一个地位上啊。那么，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那么，第一个重点先告诉我们，他是在一个属人的亲密交通中，可是呢，却照着神的心愿来密谈。啊，照着神的心愿，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不是在一个他在天上我在地上求的那个态度，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有一个密谈啊，神喜欢跟我们有这样的关系。好，那么你看马太福音六章六节那里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这叫做密谈啊，进到密室关上门啊，所以我们需要跟神有密谈的关系，有个人的祷告啊。好，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啊，他这样子啊，这个密谈的时候啊，啊，这个就啊得了启示了，领受了启示了，啊，就领受了启示了，啊，他这个启示就知道这索多玛要被毁灭，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下面两个小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啊，在跟神的密谈当中啊，得着神的启示，啊，那么启示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第一个，神要啊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啊，那么生出基督，那一面来说呢，相反的一面就是说要毁灭我们里面的索多玛。弟兄姊妹，我们的这是我们家庭生活，我们的职业生活，甚至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里有很多索多玛。哇，好，主啊，这个我们里面有很多需要被毁灭的啊。好，那么在你看林前五章七节，你翻过来到这个林前五章七节八节啊。他说到哥林多前书，说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啊，就说你们要把旧教除尽，啊，我们里面，啊，我们天然的成分里头有旧教，要把旧教除尽，啊， 然后五章八节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是一次除掉而已，是要一直的把我们里面那个罪的成分啊，那个不属神的啊，哎，那个从撒旦的成分而来的旧教都要除去。好，那么第二个小点就是说，那我们在跟主这样亲密的交通里面，我们就领受了启示，领受了启示啊，一切不可能就要成为可能啊。本来啊，觉得这个一百岁了啊，这个九十岁了生孩子，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啊，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 ，Amen。对，然后啊，路加十八章二十七节，在这一段最下面，有没有看到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好，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交通里头，我们呢、啊，就不但是认识他的心意，要生出基督，要除去我们里面所多玛，而且、啊、所有不可能的都要成为可能。好，那第三个，这个终点，在这样的一个神跟亚伯拉罕的交通里头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神在寻找代求的人，啊，神在寻找代求人。神为什么那么大热天跑来看亚伯拉罕啊？不是只是为了吃那个牛犊啊，跟他交通交通啊？这个重要的一个，他有个负担来的啊。你看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啊，就是因为他把亚伯拉罕看成他的朋友啊，不可以瞒着他。然后他们就经过了好长的过程，也许啊好几个小时啊，又吃饭又怎么样哈、啊，又说话。然后到了二十二节那里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走去啊。你看，向索多玛走去，这都有暗示的意思哈、啊。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啊，这个送别啊，送而不别哈、啊，这个他不告别。这里有个注解说，他不告别，目的啊就是要为罗德代求啊。Amen， 他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亲密的交通，所以他知道神的心理哈、啊，神的心愿。所以第四个重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代求的基本原则。代求基本原则下面有五个小点。代求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神启示的啊，发起的是神的愿望，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代求啊，都不是人的愿望，不是人的起意。是神的启示，神的愿望，神的旨意。好，那第二个小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代求啊，啊，不是为索多玛求，好像说他说那个索多玛里头啊，如果这个有五十个亿人，你还会不会把它毁灭？好像为那个城在代求，不是的啊。这里主要是告诉我们呢、啊，他是啊，他关切的，神关切的是人啊，神关切的是人，因为啊。原来他们在讲的时候是说到索多玛，索多玛都没有提到罗德，对不对？那到最后啊，你看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这一段有没有？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父罗德所住之诸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所以他要救的是罗德，不是救索多玛啊。这个索多玛是罪恶满盈啊，必须被毁灭。啊，所以呢，这表示说啊，今天神关心的不是外面那个事情、事物，是人啊 ，Amen， 是他的儿女啊，是属他的人啊，是他要救的人。好，第三个小点，这个代求啊，是按照神心里的愿望、意愿与神亲密的交谈，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逗留在神面前，又怎么要花时间啊，就是要花时间。所以啊，这诗歌说，我们在他座前小逗留。啊，小逗留，常常小逗留啊，这个很多小逗留，对，累积在一起啊，就很长时间的逗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时间。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需要要认识神的旨意，然后要跟他的神旨意联合，而有一个正确的代求的祷告，或是有这个所谓发表神旨意的祷告，这个时代的祷告，我们就需要花时间，啊，花时间在神面前。好，那么第四个。这个代求的原则就是，我们代求啊，不要照着神的恩和爱的原则，而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跟他求啊。所以你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亚伯拉罕近前来说：“你真的要将义人与恶人一并剿灭吗？”哦，这个就是因为他意思说，在那个索多玛那个城里啊，是有很多恶人，但是也有义人呢。你真的要把那个义人跟恶人一同剿灭吗？这就是用神公义的法则啊，向神挑战啊。然后就从五十个开始啊，讨价还价啊，因为知道打不到五十个，然后就一直啊， 到最后几个都十个啊，其实也有人讲说其实十个都不到啊，这个啊，但是还是神啊，神怜悯啊，对。好，那第五个小点呢，就是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代求啊，是结束于神的说话，所以告诉我们代求的原则其实不是我们的说话，其实是神的说话，是神在说话啊，是神需要这个啊。好，这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是啊，借着跟神亲密的交通而认识神的心意，而照着神的心意有一个荣耀的代求啊。Amen。好，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我们现在来到第六大点，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个大点啊，这个这里中点跟小点蛮多的哈。那 A、B 点我们也许就弟兄姊妹自己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呢、啊、从头读下来，弟兄一个点，姊妹一个点，这是中点跟小点，好不好？好，来这个第一个中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祷告的原则是要在隐秘中祷告，给我们在隐秘中查看的父看见。我们需要隐秘的祷告主、敬拜主、接触主，并与主交通。姊妹们，第一小点。
愿主让我们生命长大的乃是其享受在人面前公开炫耀，要受人的
荣耀。第二小点，弟兄们，我们若凭父隐藏的生命而活，也许会多多祷告，但别人不会知道我们祷告了多少。第二重点，姊妹们。我们读的时候彼此相顾一下，好不好？都听听别人的声音，好不好？我们就是一个速度哈，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主要是第一个小点是吧？我们弟兄们读，好吧？来，关于神的三个基本的祷告，与神圣的三一有关。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主要的是与父有关。愿你的国来临，主要的是与子有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主要的是与灵有关。姊妹们，好，第二个小点，我们请姊妹们读。
为着我们的需要，求三件事是保护的祷告。
Amen。
我们日常的食物。
Amen。
今日赐给我们。
Amen。
给我们的债。
Amen。
我们没有欠我们债的人。
Amen。
不叫我们陷入试用。
Amen。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Amen。好，第三个小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啊。向父的祷告结束于三个恭敬的赞美。作为颂扬的祷告，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国度是指的，这国乃是神在其中施行全能的范围，能力属于那灵，这能力完成神的目的，使父在荣耀里得着他团体的彰显。好，第三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这样紧要的祷告，寻求诸天的国，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以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神喜悦。 Amen。 好，这个马太六章的祷告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教导门徒怎么祷告，也是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祷告。这是个祷告，就是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好，所以他第一个重点先说啊，这个祷告的原则是在隐秘中的祷告啊，是在那个让我们在隐秘中查看的父来看见啊，不是这个在街上让别人看见啊，这是需要隐秘的祷告主啊，敬拜主、接触主。好，那么并与主交通，可以说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重点他主要是说在隐秘中，也就是说到否认己。因为下面的小点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己啊是想显扬的啊。那么你看在马太六章五节，在这个第一个重点下面他所列的经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啊，就先告诉我们一个排除的原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会堂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啊，大家都可以在那里，并十字街口，这也是公共的场所啊，为要叫人看见，这不可以为了显扬自己啊。那么这个 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的得了他们的赏赐，意思说这个祷告没有别的赏赐了，因为他们要的赏赐就是让人看见他祷告，那已经看见了，没有别的了啊。那六章六节就说，你祷告的时候，这是正面的告诉我们，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就告诉我们需要在一个否认己的原则里头啊。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第一个小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己啊这个是我们长大的最大的阻挠啊。今天我们常常这个生命长不大啊，长不快，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己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己啊，它跟肉体啊，跟意见啊，跟我们的天然啊，跟我们这许多消极的东西啊，都是一件事情啊。这个己是最大的难处啊。身体的建造最大的难处就是己啊，因为这个己啊是享受在人面前公开的炫耀，要受人的荣耀啊。这个不是这个是人的这个堕落的旧照，都是这样啊。这个哎，所以人都希望被人肯定啊，被人尊敬啊，这是人啊。所以这个约翰五章四十四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你看人跟人啊互相啊，哎呀，捧来捧去啊。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这种事情啊，互相他们啊互相抬举，互相捧来捧去啊。好，那么约翰十二章四十三节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因为这是我们堕落的人啊，肉体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第二个小点告诉我们，下面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这有一节很重要的经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啊。有本小册子啊，就写的就是叫做自隐的神啊。好，那么父的隐藏的生命而活啊，但别人不会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了多少啊。这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什么时候显现？主再来的时候，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正如他所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是我们隐藏的时代，并不是我们显扬的时代啊。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发表神旨意的祷告，第一个必须降卑自己，必须否认己，必须跟我们这位自隐的神一样，是在隐秘中来祷告的啊。主要不是说我们要祷告躲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看见，当然主要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否认己，不要为了显扬啊。好，那第二个重点就开始讲到这个祷告分成三段，对不对啊？那第一段叫做基本的祷告啊，基本的祷告就是啊，愿他的名被尊为圣，这是父的这一面，愿他的国来临，这是子的一面，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三个基本的祷告啊，基本的祷告。那么这个然后第二段呢，就啊为着需要来求三件事，这是保护的祷告啊。求哪三件事情呢？我们日用的食物啊，这个我们日用食物，这是啊我们凭信来靠父而活啊，我们相信我们日用的食物他会赐给我们啊。那么第二个，免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啊免了欠我们债的人啊，这就是清除啊我们对神对人呢、啊、所有这个不合分离的因素啊。那第三个，这个使我们不陷入试诱，脱离那个恶者，这个就是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啊。那这些点都是在下面的 ABC 小点里面讲的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读，弟兄姊妹也可以啊。所以有三个基本的祷告，愿这他的名被尊为圣，他的国来临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今天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得到保护。第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他会顾到我们，他们使我们跟人啊跟神都没有不平安啊，没有任何分离的因素。第三个，他还救我们脱离那个试诱，不陷到那个试诱里头，脱离那个恶者，这是啊为着我们现在的需要保护我们。好，那第三个方面呢啊，就第三段也有三个恭敬的赞美啊，恭敬的赞美就是啊国度 能力、荣耀都是你的。Amen。国度是子的啊，子的国哈。Amen。然后呢，能力是灵，纳灵的能力啊。好，然后啊，荣耀是父的啊，这是恭敬的赞美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祷告啊，开始于父神，也结束于父神啊。Amen。好，这个，然后我们看最后总结的结果，对吧？第三个终点说，这样紧要的祷告啊，必定能够使我们更多寻求诸天的国啊，更多寻求诸天的国。这也就是这个第一段的三个基本的祷告啊。那么就是父的心愿，并且供给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着恩典的神圣供应。这是第二这三段的这个第二段的这个保护的祷告。啊，最后以履行诸天之国一切至高且严格的要求，使神喜悦。这是最后第三个恭敬的祷告，也就是颂赞的祷告。好，对不起，我们这个实在时间很快哈。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二三四五六这个五个大点呢，稍微回顾一下啊，要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这周的这个信息实在太丰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消化啊。光是经节有302节啊。每一节其实都值得我们去读，有很多的注解值得我们去读，这样子我们就容易被这些真理所构成啊。我们知道第二个大点讲的哈拿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的为难啊，从魂啊转向灵，从魂里愁苦祷告到灵里受压，最后啊，因为他回应说出神的心愿啊，跟神合作，结果他不但是啊这个自己啊，不但是为神生出了撒母耳啊，使祭司的职分得以延续。而且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后来他自己又生了好多儿女啊。神不偏待人，神不会说，因为我这个我需要这个，你帮我生一个就结束了，没有，神还是给他好多个啊。这真的神是丰富。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个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生了主耶稣以后，后面又生了好几个兄弟姐啊。主是丰厚的给我们的主啊。Amen。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因为外面环境的难处而转向主啊，而知道了神的心愿。而回应神的心愿的祷告。那第二个就是伊利亚呢，是啊，他是啊，接受了主的托付啊，他在主的祷告里祷告，主给他一个这个启示，让他认识神的旨意，他就否认自己的旨意，这样自己的意愿的祷告。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主动的啊，但以理是啊，主动的，他从话里头得着启示，就啊主动的连于神的心意来祷告。啊，这就是啊，人跟神呢、啊、合作的最高的表现。所以但以理不但是神所眷爱的，而且成为神的真爱，啊，这样那借着祷告呢，他就能够做人不能做的，明白人所不能够明白的。好，那亚伯拉罕呢是另外一面，但以理是从话里面认识，亚伯拉罕是从交通里面，亲密的交通里面认识，啊，那么，然后他。这个在这个亲密的交通里头领受了启示，对不对？然后啊，他知道神在寻找一个代求的人，他就啊代求啊，他就为罗德啊代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代求的好几个基本的原则，是神启示发起的，而且这个代求不是为着事，是为着人啊。那这个代求需要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这个代求需要照着神公义的法则啊来求。啊，用神的公义向神来挑战，这个代求是神说话，不是人要求。好，那第六个大点就告诉我们，这个主在马太福音6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啊，该如何祷告。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祷告的原则是要在隐秘中，就是在否认己的原则里头，不显扬自己啊，然后是连于神啊，这个隐藏的生命。那这个祷告里头呢，分成三段，一个是基本的祷告啊，对这个神圣的三一，父的名被尊为圣，子的国来临，灵的旨意行在地上啊。然后呢，有三个保护的祷告，是为了我们现在的需要啊，顾到我们日用的需要，使我们跟人跟神都是平安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而且救我们啊脱离那恶者，不让我们陷入到试诱。然后最后啊，是有三个啊赞美的。恭敬的赞美，赞美的祷告啊，国度啊，能力荣耀都是他的啊。Amen。 这子的国度啊，这个能力是灵的这一面，荣耀是父的这一面。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紧要的祷告，结果就使我们更多的寻求诸天的国，更多的得着他的神圣供应， 也更多的赞美使神得着喜悦。我们两两的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好不好，用自己的话，二三四五六大点，你怎么说都可以好不好。好，弟兄姊妹，对不起，这个实在时间是今天稍微过了一点，不过我们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认识，就是我们这个导言背讲主要是为了申言啊，主日申言。那下一周的主日啊，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其实建议啊，像他这个好多个榜样啊，不管是哈拿、但以理啊、以利亚啊、亚伯拉罕这些榜样，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活出来那样作为，然后来看那个法则啊，回头啊去看啊，他们这样子的祷告之所以蒙神垂听跟祝福的原则啊，那这样子从他的作为里头再回溯去找到他那个原则，这个就是把那个真理啊揭开啊，然后有很多的注解在后面圣经里面可以参考，这个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啊这个发表神旨意的祷告啊，使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来参加导言背讲的弟兄姊妹，或者听到这个导言背讲的这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有份于申言，好吧？申言就直接见到召会啊，感谢主，有没有？